多謝 Esther， 亦都好多謝我哋嘅敬拜隊啦、接待隊啦，同埋咧影音弟兄姊妹嘅服侍。我哋為著佢哋嘅忠心擺上，俾啲掌聲俾神啦。係啦，可以翻嚟有兩堂崇拜啦。咁啊，頭先我都見到即係入嚟嘅弟兄姊妹咧都好順暢係嘛？即係入到嚟好快咁樣可以就位啦。咁亦都見到啊好多嘅。即係 LK 嘅家長喎，咁啊亦都見到即係弟兄姊妹一齊翻到嚟當中，咁啊LK 喺另一邊咧，我哋又開始緊我哋嘅聚會啦，咁啊好感恩。咁今朝有一啲嘅叫做咩咧？技術上邊嘅障礙啦，咁我哋哇好多謝我哋嘅即係技術人員Tony 同埋阿強佢哋處理咗啦，咁啊令到咧我哋有翻呢一啲嘅 PowerPoint， 同埋喺現場亦都可以睇到弟兄姊妹，咁我哋好感謝神。咁我哋咧今日就係咧翻嚟呢度，即係兩堂崇拜嘅實體，就係咧今日係我哋嘅差傳主日。咁差傳主日咧，我哋一齊去探討神喺普世裏邊嘅工作，特別係咧為到日本呢個地方去禱告嘅。我哋咧就好榮幸咧，請到我哋今日嘅講員就係咧中萬營傳道啦。咁中萬營傳道啊 ，Fiona 就係咧恩福舞堂喺果園團契裏邊去服侍嘅傳道啦。咁佢原來咧同阿美恩傳道咧好即係好幾年之前咧同一組嘅喎。阿美恩傳道係佢組長嚟㗎嘛。咁啊好開心，亦都有一個聯繫啊。咁我哋哇今日好犀利個題目啊，即係。早幾年有套劇集叫做《踩過界》係咪啊？咁啊，今日題目就叫跨界嘅挑戰同埋咧實踐，係睇《哥林多前書》9:19-23。咁我哋俾啲掌聲歡迎我哋嘅講員Fiona 傳道。
多謝牧師嘅介紹。我另一個身份咧係差傳部嘅童工，所以咧今日咧就被委派嚟到馬鞍山堂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我好中意同弟兄姊妹分享关于差传嘅事，因为咧呢个系神俾咗我嘅使命，所以咧我好乐意喺日常生活咧都成日同弟兄姊妹分享嘅。咁今日咧系我哋教会一年一度嘅差传年会嘅崇拜啦。咁今年差传年会嘅主题咧名为日本宣教不离地。是探討咧點樣不離地咁樣向日本人去傳福音嘅。日本呢個地方對於我哋嚟講，可能既熟悉又陌生啊。熟悉嘅可能係我哋認識佢哋嘅高科技啦，好多好玩嘅地方，好好食嘅嘢咁樣啦。但係咧，陌生嘅地方係我哋對日本人嘅心靈狀況又知道幾多咧？我哋成日話咧，即係聽到好多人講日本人好難信耶穌嘅，係咪？咁究竟呢個係唔係實情嚟嘅咧？我哋有冇認真咁樣去了解過點解咧？唔通佢哋嘅內心深處就唔需要尋找生命嘅答案？我哋點樣能夠做到跨界服事，踩入去日本人屬靈需要嘅世界咧？今日咧，各堂嘅崇拜咧，都會有不同嘅牧者用《哥林多前書》9:19-23同大家一齊去思考呢一個課題嘅。首先咧，容許我介紹一下哥林多呢個地方係點樣嘅先。哥林多城咧係位於希臘半島嘅中間，因著呢個地理嘅優勢，哥林多城咧係一個繁華嘅經濟中心。它集合了不同的背景、族裔、信仰的人，不但道德敗壞，而且加上有希臘文化的泛神論，到處都是充滿異教的祭祀、希臘神明等等的敬拜。信徒如果扎根不穩陣，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結果保羅真的收到教會傳來的報告，羅列了一連串的問題，所以保羅就寫下了《哥林多前書》，針對哥林多教會每一個問題來作出詳細的教導。不但指他指出他們的問題所在，更加提供一些實際的出路和指引給他們。在第九章裡面，保羅就現身說法，用自己的生命來做例子， 講到咧基督徒應該如何去使用自己嘅自由喎。咁咧，首先我讓我哋一齊去祈禱，求聖靈幫助我哋透過上帝藉著昔日保羅寫得嘅聖經，今日同樣對我哋説話。我哋同心祈禱。榮耀嘅上帝，我哋多謝你賜下聖經，多謝你賜下福音救恩，讓我哋能夠成為你嘅兒女。求你今天早上賜俾我哋眾頂姊妹有清心，能夠聽得明白你自己嘅話語。求聖靈引導我哋進入真理，照亮我哋心中嘅眼睛，讓我哋聽得明同埋願意跟隨行嘅心。帶領今日嘅時間，祈禱交託仰望，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我哋先一齊誦讀哥林多前書九章十九至廿三節啦。準備啦，一、二、三。我雖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轄，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对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还是作了律法以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对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了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为了要多得没有。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作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唔该晒。要进行跨界服事同异文化的人传福音咧，我哋必先要了解到当中嘅一啲挑战。经文中咧，俾我学到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对于我哋嘅自由受到挑战。第十九节咧，睇翻原文咧，保罗就将自由呢个字咧放咗喺最前嘅。好明顯，保羅是想強調他怎樣運用他的自由。香港人其中一個核心價值就是自由，我們為了自由是可以不惜一切的。不過自從 新冠狀病毒的出現，我們的生活多了很多限制，要戴口罩、搓手液、機不離手地去掃描那些曲，要去有這個通行證，这些限制已经叫我们不耐烦，是吧？不过基于我们盼望透过这些方法来到控制疫情，所以我们没得选，只好受限。但是保罗似乎是主动和甘心情愿地为了某一些目的而将自己设限的。保罗道出了一个在宣教上面的挑战，就是他主动并且定义这样去成为别人的奴仆，是为了什么呢？保罗是为了要得到一样东西，而愿意用他的自由来去做交换的。究竟保罗为了什么这么大牺牲呢？在第十九节呢，里面有个赢得或者个得字啊。在原文呢，本身这个字呢是用在商业的用语里面的，有赚取利润的意思。我们都明白要赚大钱当然要投资了，是不是？保罗是说他为了要赚得一些人，而甘愿以他的自由来到做交换。这个赚得的概念呢，其实是围绕着今天我们所看的几节经文的。即是说我们要赢得别人去听福音，首先要将自己投资入去，以谦卑奴仆的身份去服侍别人的心态来到作见证，来到赢取别人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吸引他们的心灵来到去听福音。这一份服侍别人的委身不是短时间的事情来的，是一个长期的委身决定， 以謙卑服侍人成為我們的生活形態來對吸引人。我們今天說要跟不同的文化的人來到去傳福音，首先我們要立志以服侍別人的生活來到去做日常，因為我們不知道神何時會為我們開路，讓那些人願意聽福音的。你有沒有為了要傳福音給別人，甘願長期謙卑地去服侍別人呢？這一份是意志的愛來的，多少少的感受，個人感受都做不到的。你認為那個挑戰在哪個位置呢？其實不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總是很難去理解我們所傳的以仆人身份來到世間的那位基督的。但是在現實生活裡面，他是有很多人被基督徒那種謙卑服侍的生命見證所吸引的。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四章五節再講到，我們原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為耶穌作你們的仆人。主耶穌為我們立下了榜樣，因為他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樣式來到這個世界服侍人，為的就是要我們得著福音。這個作奴仆的原則其實是來自主耶穌的。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可以怎樣將這一份謙卑服侍的態度應用在今天的福音事工上面呢？日本這個國家出了名是一個福音的硬土嘛，因為他們在文化和宗教上受著很大的屬靈捆綁。但是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因為一個天災，基督徒的謙卑服侍竟然成為了打開這一片福音硬土的一扇窗。因著有一些弟兄姊妹美好的見證，成為了很多日本人對教會留下深刻印象的渠道。報道中提及到救援工作是傳福音最有效的途徑，因為大家都沒有壓力，而且樂意去聽福音並且接受安慰。頂姊妹的委身就印證了上帝在救災。有曾經參與過救災的香港宣教士回到來跟我們去分享的時候，他說到其實當中的服侍是極其艱難的，因為滿地都是屍體，資源短缺，周圍都佈滿死屍的氣味，是情感和身體的極大挑戰。他們要日夜幫手清理災區，還有一幕幕無能為力的畫面擺在他們面前，真是身心俱疲。但是當他們回想回當中能夠為神去作見證，都覺得感恩有幸能夠參與，亦令他們開啟了思考之後在救援工作裡面的服侍工作。如果有更加多的基督徒願意採取憑愛心去服侍人的生活方式去過每一日，你想像一下會帶來什麼的影響呢？或許初期會有人笑你很傻啦，但是過了一段日子之後，世人不得不留意我們這一份見證的力量。第十九節，我雖然自由，不受任何人管轄，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多得一些人。保罗为主要得着人，接受了这个跨界服侍的挑战。跟着保罗就再进一步跟我们分享他怎样具体去实践这个宣教策略了。第二个学到就是要与人认同的策略。在第20到22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怎样有智慧地向跨界服侍的对象去见证基督，但又不在信仰上面作出妥协。保罗有一个得人的策略，当他面对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会在一定程度上面改变自己，叫自己和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对方认同。我覺得環球聖經譯本譯得比較易明白的，我讀幾節經文給你們看。對猶太人，保羅就成為像 猶太人。對律法之下的人，保羅就成為像律法之下的人；對在律法以外的人，保羅就成為像在律法以外的人。保羅他對住咩人呢，就會去改變自己，叫自己做似咩人。所以呢，環球聖經譯本呢是譯成為像什麼人。這一種呢其實是一個文化的觸覺來的。保羅本身是一個猶太人，他呢會去到一個地方呢，會先從猶太的會堂去開始宣講啦。他知道呢猶太人不吃祭過偶像的肉，所以呢當保羅面對著猶太人的時候，他就會不吃祭過偶像的肉，目的就是要贏得這些猶太人跟他傳福音的機會。至於律法之下的人呢，是指到領受摩西律法的猶太人。律法是包括了摩西律法和他們再額外加上的各樣禮儀和生活規條。保羅很清楚他自己已經歸信了基督，他不再需要守那些律法才得救，但是因着要跟那些守律法的人去傳福音呢，他就會在他們面前同樣守律法，以致呢贏得跟他們分享福音的機會。而沒有律法的人是指到摩西，即是沒有摩西律法和相關的規條的為依歸的外邦人。保羅很清楚他不需要再靠守律法來得救，但他在這班人面前呢亦都不會宣揚舊約律法的要求。結果他就常常被猶太人誤會啦，甚至呢有一些人懷著惡意要借這些機會去攻擊他、哦、所以呢他不單止是承受了腹背受敵的壓力，他為了要建立弟兄姊妹，還要周圍跟弟兄姊妹去解釋為什麼他要這樣做。保羅處於幾種文化衝擊底下，他在不違反福音真理的原則之下呢，他是會遷就對方的，因著他要贏得不同的人。這個清晰的目標呢就導引著他，令他不會再迷失。讓我舉一些例子，在加拉太書二章三節呢提到，他一方面呢沒有勉強到提多接受割禮，在使徒行傳十五章又提到保羅為了外邦人不用行割禮而據理力爭跟人吵架。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們又看到他呢在使徒行傳十六章三節描述到保羅對著本身有一半猶太血統的提摩太呢，就為他行割禮，以便呢提摩太可以在猶太人當中作領袖。他很清楚自己已經在基督愛的律法之下，不再受那些律法規條所捆綁，但是他願意以尊重對方的傳統文化來到作出遷就。最後他講到，當他對著軟弱的人，他就做軟弱的人。他跟軟弱的人認同到一個地步，甚至乾脆沒了個像字，就他就變成了軟弱的人。其實這個軟弱的人呢，是講到上一章第八章提及的信心軟弱的人。之前就是因為哥林多教會的人不懂體諒那些信心軟弱的人，沒有為到他們切身處地來去著想，所以傷了他們的良心。所以呢保羅解釋，他為了要得著這些軟弱的人，引導他們信主，他就成為軟弱的人。他選擇不吃祭過偶像的祭肉。保羅在22節的尾呢，就為了他處事的原則作了一個總結。他無論做些什麼都是為了要救人，救人就成為了規範著他選擇做和不做或者怎樣做的主軸。他決定以一個遷就原則來到用盡方法拯救別人。今年差傳年會其中一個講員羅兆倫牧師呢，曾經在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是分享到他在日本宣教的時候呢一些體會。他分享到日本有一個喝酒的文化，日本人有一個名為喝酒會和一個二次會的聚會， 而家可能已經有二三次會啦。飲酒會咧，其實係指到逢星期五晚上去到居酒屋舉行嘅一啲聯誼活動，而二次會咧就係學生會喺活動之後嘅聯誼活動。所謂二次咧，就係活動還未盡興，同埋當中有再一次嘅意思。所以咧，而家已經可能有三次會、四次會，即係一路都仲未盡興啊嘛，係咪？咁依兩個聚會背後咧，都有一個參與嘅原則嘅，就係要不醉無歸。牧師嘅團隊咧，佢哋嘅服事吸引咗好多未信者嚟到參與，佢哋慢慢咧投入呢啲活動，所以咧當中有一啲未信嘅朋友咧，希望藉住呢啲嘅飲酒會嚟到作招來。讓到身邊未信，即係未冇參加呢啲聚會嘅朋友都可以參加牧師團隊嘅聚會。但係因著牧師當時咧，佢未理解到呢個飲酒會或者呢個飲酒嘅文化對於日本人嘅深厚意思啊，所以咧佢堅守住醉酒同聖經上邊咧嘅教導有抵觸，所以咧佢就堅決反對。咁牧師分享到咧，後嚟佢反思呢件事咧。他雖然很成功地去禁止這個飲酒會的舉行，但是呢就失去了成員的信任。數年之後，他們經過反省才明白，原來禁止飲酒會和二次會對日本人來說呢，也都是等於拒絕和他們交往。當時呢，那些日本人其實是對神開放的，但是禁止飲酒會和二次會就等於告訴他們基督徒的神不接纳他们。后来罗牧师深切去体会，原来正确地解读世俗的文化，再加以调节再诠释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能够了解对象身处的文化背景之后后面的意义，再找出正确的功能加以调节，其实是可以为到融入对方的世界作为重要的桥梁的。弟兄姊妹，有時候我們很心急別人去信主，我們很想將我們覺得最好的聖經原則或者神給信徒的規範加諸在別人身上。在這個位置我們真的要小心啊，因為有時候我們這些大意往往是會造成攔阻別人認識耶穌的障礙的。宣教傳福音是需要策略，而策略也都因著不同的民族群體而有很大的分別的，所以呢，如果我們要別人接納我們所說的話，我們首先要進到別人的世界，讓我們的身份被他們認同，才有機會進一步去談及信仰的。所以呢，我們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這麼重要的位置。面對著這些處境性的挑戰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保持福音純正準確地傳遞，又不會將福音淡化或者扭曲呢？我們需要時常帶著一個批判性的處境性來去運用，即是說我們要培養敏鋭他人的觸覺，配合別人的處境引起興趣，再繼而道出福音的教導。在第23節呢，保羅在這一段作了一個小結，他說他做所有的事背後的原因都是為了要同人同享救恩，為要與人同享這福音呢，亦都可以亦作為以致我可以成為福音的分享者。這一句呢，可謂總結了保羅上面提到為何他見什麼人就要做什麼人的原因。他願意進到不同的人群當中，就是為了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呢，是直接影響到他每日行事為人要如何的。保羅道出了福音可以擴展是他唯一關注的事情。我相信呢，這個呢是來自他自己的自身的體會，是一個生命的流露。保羅他自己呢生命被改變，他從前呢是一個逼迫基督徒敵擋神方向的人，他回轉重生的經歷在他生命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比别人都可以得着这份改变生命的福音力量这么重要。他甚至会将自己看得最轻的， 他愿意为了传福音而付出任何的代价。这里呢是表达了保罗向人传福音的热诚，因着这个目标的导向，令到他面对任何困难他都不会动摇，不会后退。另外，同德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有一同和合伙人这两个复合字组成的一个词语来的。那这个字呢同时都出现过在腓立比书一章七节和启示录一章九节里面的。那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是讲到保罗要表达和那些弟兄姊妹一同得神的恩，而启示录呢约翰就用来表达要在某一件事上和某些人呢一同得份的意思。而这里就表达了保罗要与人一同得着这个福音，所以呢这个与人同得的意象就不断推动着保罗，他不甘心只是自己能够享受神的福气。保罗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重生，是因为昔日别人与他分享福音，以致呢他能够同得神的福气。弟兄姊妹，昔日如果没有人同你去分享福音的话，今日可能你都未必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哦。你有没有在保罗的视野里面得着一些提醒呢？这个属灵人看事情、生命的价值、与人的关系，甚至乎与人相处的抉择上面，同你有什么分别啊？我在预备讲章的过程里面呢都有些提醒，因为呢侍奉忙碌，每日呢要接触很多的资讯，令我都忘记了我身边原来还有很多未信的亲朋戚友，我呢都疏忽了要为他们祈祷啊。又或者你生活里面有没有认识到一些来自日本的朋友呢？所以呢今天很想藉今天的经文和分享呢来到邀请弟兄姊妹一同和我一起立志，求神帮助我们重拾这一份大使命的心志，以谦卑服侍的态度作为生活形态，去赢得别人听福音的机会，同埋呢常常以与人同享福音的好处为生命目标。好想呢现在一同合上双眼，我们有一些时间去安静。今日神有没有透过保罗的生命见证来到向你说话？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未信的朋友或者家人你是记挂住的呢？又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认识到由日本来香港生活的日本朋友啊？你可以用少少时间在心里面提名，为到他们祷告，求主开路赐给你有服侍他们的机会啊。我很想你为到自己祷告，求神去装备你，求神去使用你作为福音的管道，赐下更多与人分享福音的机会给你。我们同心祷告，怜悯人的主，我们多谢你，你昔日道成肉身，自己做仆人的身份来到世间去服侍我们，为着就是要将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多谢你使用保罗，使用门徒， 今日这个传福音的棒来到我们手上。求主帮助刚才弟兄姊妹心里面记挂的那些的亲戚朋友的名字，求你亲自纪念，亦使用弟兄姊妹愿意服侍你的心，让我们生活里面谦卑服侍人，来对为你作见证，让到我们有更加多的机会来对同人分享我们这个福音的好处。求你使用我们，我们愿荣耀归给你。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都想鼓励你，未来的日子你都花些时间定时这样去为到你们那些福音的对象去祷告，同埋咧，都好想邀请你哋嚟紧嘅三晚咧，去参与差传年会嘅聚会。我哋都系全网上嘅，喺 YouTube 上边去播放。咁啊，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啦。